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司布真在1858年8月22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33章25节。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白日都会渐渐消退，黑夜跟着悄然来临，这看起来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看着漫山遍野绿植满布的山峰，在银色的光辉下被海水冲刷着根基，当我们举目远眺，满眼尽是可爱美丽的景象，却不禁黯然伤神，为这般美景中迟早要消失的日头哀伤，为如此美景将在黑夜的笼罩下淹没而悲痛。然而我却有诸多理由为黑夜称颂神。若不是黑夜，我们能发现多少美好呢？哦，我的神，若不是你首先用厚厚的黑色斗篷遮盖太阳，我绝不会看见你指头所做成的天空。若不是你藏起太阳的光亮，让它退到西方的帐幕，我的眼就永远看不到你所命定的月亮和星星在闪烁。夜晚是星宿的挚友，若不在黑暗之下，人们的眼睛便永远不得见星宿。同样，冬天也是如此，看到夏天所有的花朵都要死去，秋天所有的果实都被收割，树木都被扒得精光，田野美丽的花儿也都死了，看了这些便叫我们伤感。但若没有冬天，我们就看不到晶莹剔透的冰晶，也看不到屋檐上挂着美丽的冰柱。若不是寒冷的冬天，神制造了许多的白霜奇迹，就会向我们隐藏了。我们虽失去了一种美，却得到了另一种美。当冬天夺走了翡翠般的绿，却赐下了雪白的冰钻石；当它夺去了鲜花中的红宝石，却赐下了洁白貂毛似的雪。好了，现在把这两点用在别处，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的罪叫我们落入迷失和败坏的光景中，却能在神的手中被转化为向我们显现他卓越品格的手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没有困扰，我们就永远不会经历这样的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正是我们的软弱为神提供了给予我们这般应许的空间，我们的罪给救主留出了救赎的空间，我们的过失为圣灵留下了纠正的空间，我们所有的游离为好牧人留出了寻找我们领回我们的余地。我们不爱夜晚，但却爱星星，我们不愿意软弱，但却为神在我们软弱中扶持我们的应许而感恩。我们不爱慕冬天，但却爱慕那闪闪发光的雪。我们想到自己的软弱就不寒而栗，但我们仍要感谢神，因我们的软弱为神施展他无所不能的能力提供了实现这应许的空间。在今天早上，我先要大家 留意这节经文中所隐含的人自身的软弱。其次，我要分享这节经文中的伟大应许。最后，在得出结论之前，我要试着做一两点的引申。第一个重点是，人是软弱的。首先，认识人是软弱的。这节经文所暗示了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按我的比喻说，这个应许好比一颗星星。当白天我们站在高地上的时候，是看不到星星的。我们一定要下到一口深井里才能找到它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现在是白昼，我们必定要下到过去的试炼和困苦回忆的深井中。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才能看到丰富和极其珍贵的应许光明。一个自负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应许的。这就好比一个矿工不明白希腊语一样，因为他从未处在一个能理解这应许的位置上，他也从未晓得自己需要其他人的力量，所以他不能理解这应许的价值。这应许赐给我们超过我们能力以外的力量。让我们花几分钟考虑一下自己的软弱。你们这些神的儿女，在尽责任的日子里，你们岂不是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吗？主已经对你说话，他说，人子，跑，去做我吩咐你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你就去做了。但当你上路的时候，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把你压倒。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准备好回头哭喊，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只要不是我。你因着力量得蒙坚固，便要尽职责。但你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却时不时地感觉双手极其发沉，以至于你不得不多次抬头呼喊，主啊，赐我更多能力。如果没有你所赐的能力，就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完成这项工作。当你完成所做的，回头一看，你满是惊奇，像你如此可怜软弱的虫竟能完成。或者你会充满恐惧，怕工作因你缺乏技巧，好像在陶匠制作陶器转盘上的器皿被弄糟了。我坦白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个承认自己软弱的理由。在预备上讲台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面对上千上百的经文，我们不知道该选哪一处分享才好。主题选好了，叫人分心的念头也来了。当我们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神圣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自己的思绪像小孩子一般被吹来的念头扰乱，四处乱飞。当讲到之前，我们屈膝下跪寻求主帮助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常常又是何等的拒绝开口讲出我们内心的热切之情。哎，当我们要准备服事的时候，这服事需要一颗火炉般炙热的心，就像烧红的炭那样燃烧的嘴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发现自己的心是冰冷的。站在讲台上，当思想和话语离我而去，叫我们常晓得自己是软弱的。当我以为讲到的话语会像瀑布汇入海中一泻千里的时候，实际上却像一条细流的小溪，不情愿地滴几滴水，挤进干枯的源头，看起来快要干死了。讲到后，我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不停呻吟，因为没有清楚地阐明我要宣讲的信息，也没有照着主要我传讲的道讲出主的话语而深感自己的失败。我敢说，你们这些蒙呼召的肢体，在个人蒙召的经历中，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基督徒在每日的自省的时候，都会发现在自己的职责上是软弱的。你的店铺无论多小，却足以显明你的软弱了。你的生意无论多小，你的负担无论多轻，你的家庭无论多么的少，都足以证明这个事实。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入苦难的日子，或许更明显地证明了我们是软弱的。这个时候我们是真正的软弱了。我曾坐在重患之人的身旁，看他们的坚忍，但我不晓得我曾对病人的忍耐感到过惊讶，就像我自己生病的时候一样。那么忍耐是一种非凡的美德。女人受苦，受苦是好的，但我认为几乎没有多少男人能承受得住女人生产所承受的十分之一的痛苦，而又能避免显露出百倍的不耐烦。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有健壮的体格，强迫的体魄，受到一丁点儿的疼痛侵袭，就有如此之多的烦躁和如此之多的不顺服。对此，我们必须要自我批判。就因身体的这么一丁点痛苦，就如此的烦恼，就这么轻易的低头了，希望自己死掉才好。在此，证明我们确实是非常的软弱呀。神的子民呐，谈论火窑是一回事儿，身处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看着医生的刀是一回事儿，但拿起来感受它又是另一回事儿。亲则药杯是一回事儿，躺在床上度过可怕的一周，并且不断地喝那叫人恶心的药，又是另一回事儿。在陆地上，你们多数人是优秀的水手，但出了海就大不相同了。很多人在战场上是异常骁勇的战士，但到了他的战场上，却希望自己远离这个地方。除了他的马刺之外，没有什么武器能叫他施展出很大的优势。那从来没有生病的人不晓得他的软弱，不知道自己缺少耐心和耐力。人的进步是软弱的明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若职责或痛苦无法证明我们的软弱，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快速的显明人的软弱的，那就是进步。明天你坐下来要读一些著名神仆的生命故事，这故事也许是大卫布莱纳如何在田野里为主奉献自己生命的生平，又或许是亨利马田如何为基督牺牲一切的英雄事迹。你看的时候心里便说，我要努力像这个人一样，有他的信心、舍己和对永活之灵魂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试着去赢得这些吧，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软弱。有时候我想凭借努力获得更大的爱心，但我却发现连保守自己现有的信心都很困难。我曾想我要更爱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努力的确是好的，但我发现越当我努力地爱他的时候，自己不是在进步，乃是在后退。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时，有多少次我们发现自己的软弱。这正如我祈求主让我成长这首歌歌词所写的，我祈求主让我成长，充满恩典、信心、爱心，更深明白他的救赎，更多诚恳寻求他面，在蒙恩时刻，当我求他立蒙应允，以他圣爱约束能力征服我罪，赐我安息。但是主欲让我察觉我的心中隐藏邪恶，释出地狱愤怒权势攻击我的灵魂全人，颤声哭问主为什么追赶你虫到达死地。主说，你求恩典信心，这是生命成长之道。这首歌所说的是，当我们只想着向上生长的时候，主就帮助我们向下扎根，要让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在恩典中长进奔跑天路的人能进步一点的时候，就很快发现我们是走在一条冰滑的道路上，滑倒是很容易的，想要前进一步是举步维艰，但后退却是轻轻松松的事儿。还有，我们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如果这三样都不能显明你的软弱， 那我就要建议你试试另一件事儿，就是看看你的软弱是什么。我曾在森林里看到一棵大树，纹丝不动的，好像一块岩石。我站在它宽大的枝条下，想摇树干，看看能否撼动它，但它却一动不动。太阳照在它的身上，雨水落在它的上面，许许多多个冬日的风霜把雪洒在它的枝条上，但它依旧坚固地站在那儿。一天夜里，来了一场狂风横扫森林，那看起来坚固磐石般的树却倒在了地上，他那曾朝天伸长的枯槁的手也被折断了，树干从中间裂成了两段。同样，我见过许多强而有力的教授，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撼动他，但我看见逼迫和试探的大风向他吹袭的时候，他便发出了咯咯吱吱的牢骚声，最后他叛教了，被折断躺在地上，成为不依靠主的力量，不信赖至高者的悲惨榜样。有人或许会说，我不相信自己会被引诱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呀，这是要看哪一种诱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陷入醉酒的诱惑，另一些人不会被情欲所试探。倘若魔鬼给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摆上一杯最负盛名的葡萄酒，这酒可能来自勃肯第或泽雷斯的葡萄酒，就算你们喝了一口也不会被它打动，这对你而言就已经足够了。想用醉汉的歌声来试探你们是枉然劳力的，除了烈酒没有什么能诱你失去清醒。然而或许你是败在淫乱诱惑的人，还有一些人不会被酒和情欲诱惑，但却可能被利益引诱到不忠不信的境地。还有一些人酒、情欲、利益都无法捕获他们，但他们却可能被怒气、嫉妒或苦毒所掳。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当推提斯将阿克琉斯进入冥河的时候，还记得推提斯抓住了阿克琉斯的后脚跟，那阿克琉斯的后脚跟进到水里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刀枪不入之身，但若没有进到水里，他就很容易受伤。帕里斯就在这个时候射了他一箭，杀死了阿克琉斯。我们也是如此，或许我们自以为十分完美，无懈可击，但我们在某一处也有这样的一个后脚跟，魔鬼便能射中。因此我们必须给自己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在盔甲全备的保护下，是没有一处不能抵挡魔鬼之箭的。魔鬼极其狡猾，他对人性的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十分透彻，有诸多古城堡抵御了一次次的攻击，但最后却是内部跑出一个叛徒说，我知道一条荒废的老路，它是一条地下通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过了。在田野的某个地方有一处开阔的地，清理了那里的一堆石头后，就会看见一扇古门，我有可以带你们进去的钥匙，然后通过一条路就能走到城堡的中心，你们就可以轻易地攻占它了。撒旦也是如此，人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撒旦对你的了解。魔鬼清楚地知道这些进入人心的后路和地下通路，所以那自以为安全稳妥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华兹博士的那首圣诗很不错，提醒我们有头发的参孙非常强大，但参孙在失去头发的时候遇上了非利士人，吃了好大的苦头，摇动着他软弱的四肢做了一番无力的斗争，失去了他的眼睛。这是因为参孙心里的后路被打通了，非利士人无法胜他。他曾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放马过来吧非利士人，我要对待小狮子一样把你们撕得粉碎。他们用未干的青绳子绑住参孙，他却像折麻线一般，他们用织布机的橛子和尾线与他的发臼同织，他就像喝了新酒精神抖擞的巨人一般离开了。 把纺织线和一切的都扯走。然而，大力拉，他的心还有一条后路，这路我们都晓得，现在就被击败了。摇晃吧，也许你还没有战胜。如果神离开你，你就会像水一样的软弱无力。在此，我认为若我们认真地查看了不同地方的道德水平，神的各个儿女都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想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先生，我什么都不是。那我要告诉你，你是个年轻的基督徒。还有一些人会说，先生，我比什么都更不如。我要说啊，你是个老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越成长，就越发的轻看自己，就越发的感到自己的软弱，只有完全依靠神的力量。在讲完第一点之后，我们现在来谈第二点，神伟大的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首先，这是一个有保障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应许。一个应许，除非我很有把握的它会实现，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人大部分的承诺是突然的，因为他们夸大的承诺就和他们的诡诈一般的厉害，除非他们能实现这么大的承诺，否则很高的承诺很快就会变成很大的欺骗。但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若他愿意，他在天国银行发行的所有钞票都可以一小时内全部兑现，在全能神的金库里有足够的金条，可以兑现每个人凭信心和神的应许开出的支票。现在请看这张支票，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强大的储备来实现应许，这岂不因他是全能的能行万事的神吗？弟兄姐妹，除非你可以抽干全能的海洋，能将全能所垒的高峰击得粉碎，除非敌人能用一根芦苇阻挡旋风的路，能用口中微弱的一句话改变飓风的道，否则你就无需害怕。不要以为人的力量能胜过你里头神的力量，只要地上的巨柱仍存，你就有坚固信心的足够力量。指导星辰运行的神，他也指导着地球的轨迹，加添太阳火炉的燃烧，也永远维持着星星的燃烧。同一位神已经应许了要供应你力量，然而不要以为他能行这一切的事却实现不了自己的应许。我们当仰望他的力量和他的应许。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必 你。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第一点的内容，人的软弱；第二点的内容，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的真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谈《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后面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